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呼吁伊朗不要升级局势，双航母舰队部署中东。
霍锦丽和沃尔兹将首次一起接受媒体采访。
澳洲与太平洋岛国达成警务倡议，力抗中共影响力。
拜登简化移民配偶入籍计划，遭德州法官下令暂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研究猴痘新病毒株的科学家近日表示，猴痘病毒变化速度比预期快，且往往发生在专家没有资金和设备来好好追踪的地区。来自非洲、欧洲和美国6名科学家告诉路透社，这意味着病毒本身严重程度以及传播方式都存在很多未知数，使得应对行动更加复杂。世卫猴痘疫情紧急委员会主席奥格伊纳说，我担心我们在非洲瞎忙。他曾经在2017年率先对猴痘可能经由性行为传播示警。世界卫生组织周二说，相较于身体接触，飞沫是猴痘的次要传播途径。世卫组织仍需要更多研究来了解这场疫情是如何传播扩散的。不过，世卫强调，密切接触包括肌肤接触，例如触摸或性行为，以及口对口、口对皮肤的接触，例如亲吻。建议民众与患者接触需要佩戴口罩。
周三，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与德国领导人讨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和防务协议，希望借着这次访问重启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在启程进行为期2天的德法之旅前，斯塔默表示，他希望英国能摆脱前保守党政府与欧洲盟友的紧张关系，并将改善关系作为促进英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在访问柏林时，斯塔默将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就一项新的协议举行会谈，他们希望该协议将促进商业和贸易，深化国防和安全合作，并加强打击非法移民的联合行动。斯塔默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有千载难逢的机会，重塑我们与欧洲的关系，努力建立真正的雄心勃勃的伙伴关系，为英国人民带来福祉。他表示，他将修复上届政府留下的破碎关系，并强调说，这项工作始于上个月的欧洲政治共同体会议，这也是他本周访问德国和法国的原因。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28号说，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领袖们已经同意一项太平洋警务倡议，这项计划被视为试图限缩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安全角色。阿尔巴尼斯指出，领袖们同意这项倡议将可以成立多达4座区域培训中心，建立一支多国危机因应部队。据说这项计划将创建一支由大约200名警察组成的部队，根据需求派遣到区域热点和灾区支援。阿尔巴尼斯说，这表明太平洋领袖们如何合作塑造我们希望看见的未来。在过去，澳洲一向是太平洋地区的首选安全合作伙伴，曾经在所罗门群岛主导维和任务，也在诺鲁、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培训。然而，警务日益成为北京努力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影响力的一块基石，因为中共一直在向资源不足的太平洋警察部队提供武术训练和中国制造的车队。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周三凌晨表示，以色列维安部队已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北部展开了一场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阿雷德和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在通信软体 Telegram 上发表联合声明称，维安部队现已在哲宁和图卡门发起一场重挫恐怖主义的行动。据信，有2名男子分别为25岁和39岁，他们在哲宁被以色列武装部队击毙。随着加沙战争未歇，约旦河西岸的暴力事件也开始激增。自从哈马斯去年10月7号攻击以色列以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执法行动中至少击毙了超过600名恐怖分子。
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公布的资料显示，自2023年10月以来，美国海关根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已经扣留了价值近4300万美元的印度电子产品，这成为美国贸易执法机构的新焦点。路透社周二指出， 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没有具体说明扣押了哪些类型的电子设备。根据业界消息，太阳能板原料多晶硅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中被列为高优先类别，而太阳能板历来占被扣留货物的一大部分。美国贸易数据显示，近年来从印度进口的太阳能产品激增，去年达到23亿美元。一位贸易律师说，对印度货物的审查力度加大，反映了美国海关最近努力把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法范围扩大到中国以外的最大的太阳能板制造商。这些制造商已经取代了中国的多晶硅供应商，对美国进口商来说，这样可以避免他们的货物被扣留。
近日，德州法官下令暂停拜登政府的一项新规定，这项规定将简化美国公民的配偶取得合法身份的程序，这对总统拜登其中一项最重大的移民改革政策无疑形成了打击。这项由美国16个州共和党籍检察长质疑并提起的诉讼，由法官巴克26号批准了行政终止令。今年6月份，拜登宣布这项新的政策，计划为50万与美国人结婚的移民简化取得公民身份的程序。然而，美国16个州提诉，指控这项政策让他们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移民公共服务上，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和执法等。而拜登总统周二则在声明中说，这项裁决是错误的。同时，他承诺要继续努力保障我们的边境安全，并修复我们破碎的移民系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双航母舰队部署中东，白宫呼吁伊朗不要升级局势，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周二宣布，再度延后史上首次民间太空漫步任务。由亿万富翁企业家埃萨克曼组织的北极星黎明任务预定从周三凌晨从美国宇航局佛州肯尼迪太空中心出发。但是 SpaceX 周二在社群媒体 X 上发布消息宣布，由于佛州海岸附近的降落区域天气预报不佳，将延后发射计划。这项任务周一就因地面设施发现氦外泄而宣布紧急延后至少一天。猎鹰9号火箭运载的承诺号太空船预计将达到1400公里的高度，这是自阿波罗时代超过半个世纪以来高度最高的载人任务。为期5天的北极星黎明任务共有4名组员，任务重点是在升空2天之后，组员会在距离地表700公里处进行20分钟的太空漫步。
周二，美国社交媒体巨头 Meta 表示，将关闭第三方创作者用于制作 Instagram 和 Facebook 定制特效的增强现实工作室 Meta Spark， 因为 Meta 正优先考虑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其他领域的支出。Meta 说 ，Meta Spark 的功能将于明年1月14号关闭。在这个工作室创建的第三方 AR 特效，包括计算机生成的滤镜、面具和 3D 物体将被移除。它的第一方 AR 特效将继续在 Facebook、Instagram 和 Messenger 等产品上使用。Meta 一直在优先投资人工智能产品和元宇宙，这是一种共享的虚拟环境，并压住这将是移动互联网的后继者。Meta 说，随着关闭 Meta Spark 平台的决定，我们也将资源转向下一代体验，包括眼镜等新的形式因素。第三方创作者对这一消息表示失望，并在 Facebook 上的 Meta Spark 社区群里争相寻找替代方案。此外， Meta 周二还表示，用户仍可使用第三方 AR 特效的现有卷轴或故事，但将无法再访问 Meta Spark 工作室和 Meta Spark Hub 中的AR 特性和文件。
英伟达公司周二发布新闻稿，宣布联合全球合作伙伴推出全新的 NIM Agent Blueprint 服务，帮助企业打造自己的 AI 体验。 NIM Agent Blueprint 服务是预训练定制 AI 工作流程的目录，可为数百万企业开发人员提供一整套软件，用于构建和部署典型用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例如客户服务化身、 检索增强生成和药物发现虚拟筛选等等。NIM Agent Blueprints 可以助推开发人员使用一个或者是多个 AI Agent 来创建 AI 应用。企业可以使用自己的业务数据来修改 NIM Agent Blueprints， 并在加速数据中心和云中运行其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此外，企业通过 NIM Agent Blueprints 可以根据用户的反馈不断地完善其人工智能运用，创建一个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飞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若伊朗发动任何袭击，美国将致力于保护以色列。同时，美国对达成潜在的加沙停火协议抱有希望。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在卡塔尔举行旨在结束加沙战争的停火谈判正在持续进行中。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告诉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现在还很难预测伊朗袭击的可能性，但白宫会认真对待伊朗的声明。他表示，我们向伊朗发出的信息是一致的，过去是，将来也将保持一致。第一，我们希望伊朗不要这样做，没有理由升级局势，没有理由引发某种全面的地区战争。第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将做好准备保卫以色列。科比说，我们认为如果他们想这样做，他们仍然处于备战状态，并随时准备发动袭击，这就是我们在该地区加强军事部署的原因。上个月底，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访问德黑兰时被杀，伊朗宣称将对此事做出严厉回应。伊朗将哈尼亚的死亡归咎于以色列，但以色列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参与。目前，美国在中东部署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还有一个额外的 F-22 战斗机中队。其中，林肯号航母搭载 F-36C 战机。五角大楼周二也表示，美国海军两艘航母打击群已被命令继续留在中东。这是美国承诺支持以色列防御来自伊朗及其地区伙伴和代理人威胁的一部分。上周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与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进行交谈。五角大楼表示，奥斯汀在会谈中重申以色列自卫权利，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防御来自伊朗及其地区伙伴和代理人的威胁的坚定决心。以色列则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德国副总统贺锦丽和他的竞选搭档沃尔兹周四将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这也是贺锦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请听报道。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将与他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一起在佐治亚州萨凡纳接受 CNN 主播达纳·巴什的采访，访谈将于当地时间周四晚上9点播出。贺锦丽和沃尔兹将在本周的竞选活动中在佐治亚州开展巴士巡回之旅。该州是左右大选结果的关键战场州之一。在总统拜登于7月21号宣布退出竞选后，贺锦丽接棒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然而，自参选以来，他一直回避媒体访问，受到共和党人的批评。周二，川普竞选团队对这一消息作出反应，指出 CNN 采访是联合进行的，称贺锦丽没有足够的能力独自完成采访。包括前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候选人 J.D. 万斯在内的共和党人多次称他在回避媒体访问，批评他让选民对他的总统计划一无所知。截至8月27号，贺锦丽的网站上仍然没有具体的政纲。他的许多提议都是在演讲和工作人员回答媒体询问时提出的。他在最近的提案包括妇女堕胎和生殖权利、枪支管制、投票权、移民改革、边境安全、中产阶级减税和儿童税收抵免、禁止价格欺诈及可负担住房计划等。 在担任副总统的三年多时间里，贺锦丽曾接受过美联社等众多媒体的镜头采访和平面媒体采访。他每次出访都与媒体成员一起乘坐空军二号，而且几乎每次都会在起飞前到飞机后部与记者们交谈几分钟。不过，他的办公室坚持认为，这些谈话不能被录音及公开使用。本月早些时候，贺锦丽曾告诉记者，他希望在八月底之前接受第一次正式采访。他的竞选团队本周还表示，正在积极准备与共和党对手川普的首次总统大选辩论，辩论将于9月10号在费城由美国广播公司主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目前，苏丹正在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美国敦促某些外国不要通过武装一些战斗派别来助长苏丹内战。与此同时，美国还呼吁苏丹交战双方执行一项行为准则，以减少侵权行为，并指出军队正在其敌对的准军事部队同意之后考虑该提案。请听报道。
据美国国务院周二表示，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部队与准军事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爆发战斗以来，超过250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超过1000万人流离失所。美国苏丹问题特使汤姆·佩里埃洛说，不幸的是，我们看到在双方都发挥作用的外部行为者的数量大幅增加，他们没有将苏丹人民的利益置于核心地位。他周二告诉记者，除了阿联酋支持快速支援部队之外，我们还看到来自萨赫勒各地的外国战斗人员，我们已经看到伊朗、俄罗斯和苏丹武装部队方面的其他负面行为者。上周，美国斡旋的苏丹问题和平谈判在日内瓦结束，但未能结束该国长达16个月的冲突。但交战双方之一的快速支援部队已经同意了一项行为准则，承诺避免对妇女的暴力、检查站的盘剥行为和对农作物的破坏。佩里埃洛说，美国已经向缺席最近在瑞士举行的和平谈判的苏丹武装部队领导人提交了该提案，他们手中已经收到了行为准则，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天能得到他们的回应。此前，美国指控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犯有战争罪，快速支援部队特别被指控犯有针对达尔富尔非洲裔土著人民的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在最近与日内瓦举行的会谈中，美国与来自非洲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合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和瑞士的代表一道，重点讨论了重新开放三条人道主义走廊，位于达尔富尔的阿德雷的西部边境口岸，从苏丹港出发的北部达巴公路和通过塞纳尔的南部通道。同时，本周晚些时候，美国也将与各代表团团长进行首次正式跟进。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泽连斯基说将向美国两党领导人提出结束战争计划。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沙利文会见王毅，美中展开新一轮战略沟通。
泽连斯基表示，将向美国两党领导人提出结束战争计划。
美国严重关切中共向柬埔寨移交军舰和码头。
中共黑客渗透美国大型网络公司，监视用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中两国在中东、乌克兰、南海议题等方面都存在分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7号到29号访问中国， 他在当地时间28号在北京与中共外办主任兼外长王毅展开第二天会议。沙利文说，我们将深入研究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包括我们达成共识的问题和那些仍存在分歧需要我们有效实质管理的问题。沙利文希望把军事对话扩大到战区指挥层级。华盛顿希望此举能防止在台湾海峡等特定地区发生冲突。美国也希望中国在国内采取更多的行动，阻止可制成芬太尼的化学品开发，并就人工智能的安全标准达成协议。
过去一周，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发生了一连串的海上和空中对抗。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27号表示，美军舰船可以护送在南海执行运补任务的菲律宾船只，强调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选项，不过这需要美菲协商。帕帕罗出席美军印太司令部举办的军事论坛时，在场边告诉记者，在我们共同防御条约的架构之下，护送一艘船驶往另一艘船是完全合理的选项。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表示，应对狡猾的对手，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必须从宽解读。虽然美国已向菲律宾保证两国间的防御伙伴关系如钢铁般坚定，菲律宾仍然呼吁，为了避免落入中国的陷阱，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得需要更加与时俱进。
华盛顿邮报27号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近几个月来，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已经深入渗透到美国至少两家拥有几百万名用户的网络公司，以异常激烈又复杂的攻势监视用户，目标包括卧底人员。中共黑客刺探西方国家虽然不是新鲜事，但华盛顿邮报报道，前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执行董事韦尔斯说，中国大幅升级网络攻击，程度比以前要严重太多。这波黑客攻击引发关切，因为据信他们的目标包括卧底的政府和军事人员，还包括一些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团体。两名知情人士说，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批黑客的目的除了情报搜索外还有其他意图，但是他们使用的一些技术跟过去一年中共支持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使用的资源有关。
鉴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先前裁定现任总统享有公务全面刑事起诉豁免权，检方周二提出修正版的起诉书，在缩减起诉方式之后，指控川普不法意图翻盘他2020年大选败选结果。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针对78岁川普的新版起诉书有36页，少于先前版本的45页，并把受到联邦最高法院豁免裁决的影响资料一一删除。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楚坎预料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做出决定，看川普国会山庄案中有哪些方面需要基于联邦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而予以取消。川普称新版起诉书是狗急跳墙的行为，是针对他的猎巫行动的一环。他在自己的社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说，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定理应让此案全面撤销，并表示检察官史密斯把同样一起案件又重写了一遍，借此规避最高法院的裁决。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共向柬埔寨提供了几百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优惠贷款和投资，而柬埔寨不仅加强了与中共的军事合作关系，还积极向中共采购大量货。就亚洲电台报道，中共预计将在近期内向柬埔寨移交两艘军舰、一个深水码头以及中共在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建设的设施。消息人士指出，约有百名海军人员正在为移交工作做准备，预计将在九月底前完成。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如果结合云壤海军基地、南沙的美济礁以及西沙的永兴岛等多处军事设施，将形成一个包围整个东南亚区域的军事三角据点。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在今年2月与柬埔寨总理洪马内会面时，对中共军方参与云壤基地的建设以及它的未来用途表示了严重关切。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暗示，有可能与美国就伊朗迅速推进的核计划重新开始谈判。美联社报道，伊朗国营电视台播放的影片显示，哈梅内伊周二对伊朗改革派总统佩泽什基安的新政府发表谈话。 哈梅内伊说，关于我们的核计划，我们不应期盼敌人的批准，在若干方面与相同的敌人接触并不矛盾，不存在障碍。哈梅内伊的说法与2015年伊朗与全球主要国家达成核协议时相似。根据这项协议，伊朗得大幅限缩核计划，以换取解除经济制裁。美国将于10月份举行总统大选，特别是大中东地区因哈以战争局势依然紧绷。佩泽施基安还有多大的斡旋空间，目前仍不得而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将向美国两党领导人提出结束战争计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二公布的调查显示，美国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远高于市场的预期。美国经济评议会的调查显示，美国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103.3， 略高于七月份的修正值 101.9。 经济评议会首席经济学家皮特森在声明中说，整体消费者信心在八月份升高，但仍保持在过去两年的狭窄区间内。皮特森指出，消费者在八月份持续传出喜忧参半的感受，与七月份相比，他们对当前和未来的经商环境更为乐观，但对就业市场的担忧同时加深。美国七月份公布的就业数据远低于预期，导致股市一度大跌，并且引发经济衰退的疑虑。不过，市场站稳脚步的速度几乎和当初大跌时一样快。货币政策制定者强调说，以历史标准来看，美国就业市场仍相对稳健。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即将成为全球第九家市值达到$10,000,000,000的公司。根据道琼斯市场数据，截止到周二收盘，这家企业集团的总市值接近$9,930,000,000，距离这个里程碑只差$70,000,000。其他八家达到这一里程碑的公司包括七雄的所有成员，像是英伟达公司、微软、苹果公司、亚马逊、Meta、Alphabet 和特斯拉，以及沙特政府控制的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在这些公司中，特斯拉是唯一一家目前市值低于$10,000,000,000的公司。
周二，美股全面收红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将于周三盘后发布季度财报，投资人密切关注，以判断带动多头的人工智能热潮是否还有升温的空间。而鉴于英伟达对股市的影响巨大，高盛集团交易部门将英伟达称为地球上最重要的股票。从选择权定价来看，投资人预期英伟达财报出炉的隔天，股价会有很大的几率会再度升高，涨幅上看9.8%，这相当于市值波动约$3,050,000,000，这可能会创下华尔街的历史记录。沃尔夫研究公司策略师森耶克表示，在关键的美国非农就业报告于9月6号发布之前，英伟达的业绩将为市场定下基调。他说，我们仍然看涨，但极短时间之内风险偏向下行。从季节性角度来看，我们进入了疲软时期，而在选举年这又被进一步放大了。
韩国三星 SDI 周三表示，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同意到2027年在美国建立一家斥资$35亿的电池制造合资企业。三星 SDI 说，这家合资工厂将建在印第安纳州的新卡莱尔，即将创造1600多个工作岗位，为当地经济提供支持。三星 SDI 在另一份监管文件中说，最初将投资2.293兆韩元，约合$17.3亿，并计划收购与通用汽车的合资企业的50.1%的股份。这家工厂将是三星 SDI 在美国的第二家电池制造合资企业。去年，三星 SDI 和斯特兰迪斯同意在印第安纳州科古莫建造一座斥资$32亿的电池工厂。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周二敦促商务部调查并打击两家美国安祖无人机和 Cogito Tech 两家公司，指出这两家公司与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有密切的关联，可能是大疆用来规避美国安全禁令的替代品。请听报道。
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莱纳尔和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尔西在给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的信中概述了大量证据，表明了安祖无人机公司与大疆公司之间令人担忧的关系，并要求商务部考虑采取措施，解决安祖公司以及一家存在类似问题的无人机制造商 Cogito Tech 的威胁。议员们表示，位于香港的 Cogito Tech 公司所出售的 Spectre Air 无人机实际上就是大疆无人机，只是名字不同而已。两位议员在给安祖无人机公司首席执行官兰德尔·沃纳斯的信中写道，安全研究人员已经证实安祖公司的 Raptor T 无人机实际上就是涂成绿色的大疆 Mavic 3， 其遥控和应用都是基于大疆技术运行的。该委员会要求其澄清该公司与中共军用无人机公司大疆创新的关系。除了给安祖公司首席执行官发送信函外，议员们还针对大疆带来的安全风险致信商务部长雷蒙多。议员们在给雷蒙多的信函中表示，大疆创新似乎在利用这些公司作为共同努力的一部分，以阻挠美国目前和未来对大疆业务实施的限制。议员们要求商务部回答他们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调查这一问题。美国国会正在进一步限制大疆无人机。美国众议院六月份通过的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包括的反制中共无人机法案，要求将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的特定设备和服务加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涵盖清单，不得用于美国通信基础设施。国会山报说，如果联邦通讯委员会将与大疆相关联的公司认定为附属公司，那么他们也可能受到反制中共无人机法案的约束。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说，与俄罗斯的战争最终会通过对话结束，但乌克兰必须占据主动地位。他将向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两位可能继任者提出计划。请听报道。
周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作为结束战争计划的一部分，乌克兰三周前开始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但该计划还包括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其他措施。俄罗斯于2022年2月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发动了俄乌之间的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在基辅告诉记者，这项计划的重点是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他表示，我非常期望这能实现，这对乌克兰而言是公正的。不过泽连斯基没有进一步说明接下来的步骤，但表示他也会与民主党副总统贺锦丽，可能也会与共和党的唐纳德·川普这两位美国总统大选的提名人讨论这项计划。他也提到，他希望在九月前往美国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准备与拜登会面。据路透社报道，从泽连斯基所说的来看，接下来可能会有国际和平高峰会。乌克兰曾表示希望俄罗斯能派代表出席。今年六月，在瑞士举行的首届乌克兰和平峰会将俄罗斯排除在外，虽然吸引了数十个代表团参加，但中共代表团缺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8月19号曾表示，鉴于乌克兰于8月6号对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进行了一次重大越境入侵，谈判已经不可能。俄罗斯总统普京则称，任何和解方案必须基于乌克兰承认当前的实际情况，这意味着俄罗斯将保持对四个乌克兰地区及克里米亚大片土地的控制。而印度总统莫迪上周访问了基辅，周二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告诉普京说他支持早日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泽连斯基则强调表示，俄罗斯想在战争和解方案中对乌克兰发号施令，这对基辅来说是绝不能接受的。同时乌克兰也提及， 他已经控制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超过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继续为听众朋友推出经典文化旅游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您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的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九月的东欧充满了童话和浪漫，德国、捷克和奥地利三国却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路。这是一道什么样的历史和景色呢？
10月、11月，日本、台湾双岛游，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上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
北美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或者登录希望之旅网站 hopetotravel.com。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